哎，我们接着，所以他最主要是，我们会想讲说这个这什么句什么处句啊，这个句哈、啊，这个句就是这样的意义哈、啊。这个他在这我们立这个词的时候，是取其这样的功能性，就在因缘上他扮演这样一个角色，取着这样的一个因缘的作用哈、啊。所以他讲说，比六处句安住根相者是六处啊，比处句处啊，不，比处句处啊，眼色是共具相者是，共具相者是处啊，就是说眼色是啊，眼跟色处，也就是我们在唯识里面没有啊，作意处受一定会有这种处功能，这个处。触是不是在某个来讲是有一个触功能在产生，其实就是触也不可得啊。但这众生里面就必须要有这个触啊，东西要能碰得到，那个受才生得出啊。也就我常举那个例子啊，比如梦中我们有一个墙壁很厚，你就拿个小针。拿个小铁锤，要用把这个墙壁打碎，铁定打不碎。为什么？因为你自己会告诉自己，哪有可能？你又拿一个大铁锤，大铁锤跟小针、小铁锤、大铁锤都只是梦境嘛，但如果你当一个大铁锤，就是拿一个大的那个铁杵，然后敲的时候，你自己就想会倒，然后你觉得很倒，会倒，那个墙壁就咚倒了。即便是颠倒都有众生妄想的所依，他会有这样。所以当一个法不处，作用也不生，那是不是有一个处让大家让两个法眼识跟色成那个？不是，其实并没有两个法等着让你去这个处法跑出来，好吧，我做个媒人你们在一起没有这种事情，是在妄想当中这个眼识要生，色尘要合的时候，要有一个触心所会这样灯跑出来，刚好同样众缘合，就那个意识就认为他见到了。啊，那这个法身，下一个法也可能生，某些法就陆陆续续衍生，那这个法身引生其他法身，其他法身，就是一直我们都在这样无常的生生灭灭当中，我们的生命就一直在过。就既然在这种生命流转当中，我们看不到一个实质法刹那层次停止过，都是此生彼生此生彼生的管成这么一大团的这样，而且能这样不断的这样一直延续，那完了以后这个法一生灭以后，它的变化生住灭的时候，就在它的生住灭，其他法也生住灭，一直在生住灭，这个生这个灭，这个灭这个生，这个生这个生成一个住的时候，这个一个意的时候，它合的就结果就是种种情况不同，所以说一直在流转。所以这里面看到的是我们的无明心带头，其他的业力造作都是合在一块，然后无止境的一直带走。那说走到这一生的时候，生老死也没死，生老死是就这一起生命的你的执着变化相不同了，所以就在死之后马上另外一个执着无间断的马上就又串起来，所以它整段都没有真正停过，这叫变化。所以我们讲说生死不过是变化一样，你也没停过，你就是死就生到你死的时候，其实只是执着相不同而已啊。那大家也不也执着，哎呀他死啊，可怜，他从来也没真实生过，他也没有停过，他死的也不是真实，众生就在所有忧悲苦恼就在这里，生不成真生过，死也不曾死过，就在这里妄想分别里面另造所有苦恼，咚咚咚咚一直走。所以有时候这种串习力要有，或者你看我们看到人走难免都是那种看到自己亲人走，你看我们这个心，我们现在如果用理性一点，假如我们亲人死，你会不会忧心？会啊，对，尤其对你关系更密切的人，那种爱别离苦啊，很苦啊，对不对？但你知道为什么苦？你冷静下来，苦这个苦哪里？ 这个临时要对峙就难了，你要平常这个思维力没有的话，你就是人死的时候那种忧伤啊、愁叹啊、哭啊、哭啊，这个佛法就把哭就为什么会哭，哭得很苦啊，那就在这里很苦啊，那这个看到从这里生老死里面衍生的这些苦恼，一路上一直走下去。那其实上有没有真的实质上如你所爱着的东西存在跟生跟灭都没有，所以没有正见没有正念思维的时候就是跟着跑，没有正念思维的时候其实说人生这样继续下去，往往由自己颠倒创造了这生老病死的种种苦，然后无止境的在轮回，这时候你的修道的意念才能清净出来，因为你看到的是真正看到的这个这个生死的现象，你只有这样对对峙，或者说你看、啊、生不成生执着生，死不成死执着死，那生生死死就在这样挂里面就一直跑，那唯有看清楚才像道人、啊、至少从这里思维才叫道人，但我们现在很少是这样如理的这样思考，对不对？我们平常我觉得应该很少吧，很少这样静下来思考这种生死相的人。所以我们讲说其实法也是从这里来论，心不心甩不甩，我们从这里看、啊、所以你必须要这样来看，所以缘起法绝对不是光是一个理论，它只是就现实的一个观察了，它是一个现实的观察。好，我们彼受具处爱非爱颠倒受用相者是受，再来爱非爱，所以这里面就是在这种众生轮回当中，一个轮回的当中，他爱啊，就是受啊，扮演这样的角色。而这个受一旦有的时候，后面前后两头，如果我们做单一项的前后，我们要处受有的时候，爱就在这里嘛。那你看到、啊、很有意思，这个受为爱之所依，对不对？那爱有没有受之所依？是啊，我们就一路爱到底才会有受，你一路爱到底才，所以说处跟受是不是也是此生彼生的？从广跟略来看，我们是不是有爱才有爱，取有那种一路唠叨的，对吧？所以一路爱的那种染污性，是不是也顺爱？是不是也顺应的无明？对不对？那无明就是不是受的所依？因为它是前后一路上都无明带到底的，所以受。让爱生，爱让受生，是不是？你这样看的话，也就是每个都互相滋润的，啊，而且明明秘密没停，一个一直滚，一直滚，哎，好，这所以呢，爱归爱颠倒，受用相者是受，彼爱具处无厌足相者是爱，一直取欲，一直在。单立于这样的境界的一种直取相，这种是，那当然跟那个取也是一样哈，的爱取这个东西，这个取当然除了我们去直取的时候，前面最重要是有四种取嘛，对不对？这个才是取相，所以一般来讲，我们这个取爱是什么？这个爱就不，你不能把它单独讲到我们现在一种感性上的爱啊。对境界的单着、哦、对境界的单着就是爱，爱。那这个爱有时候我们恨的时候有没有爱？我不管你的情绪，我管的是你对境界的不舍，这个叫爱取有。你说我是恨怎么会，我很恨怎么还是取？没有，你很爱。他说我你讲的是那种感性上的爱，我讲的是那种直取的爱，不一样啊，是啊、哦，我们对讨厌的事情啊，如果你不爱取这个讨厌的事情，你根本不会恨。所以说，虽然是可恨法起的是嗔，其实都是爱于这个境啊，只取这个境。好，那再过来，彼取具处啊，执持摄取相者是取啊，执持摄取啊。所以这个都是一个滋润，因为所以当你这个爱触受为 滋润的时候，爱有的时候，这个取是一个自然的。所以我们发觉这里面，我们常讲一个法叫，我们不是讲说那个持戒，持戒清净会产生不悔，由不悔会法尔如是产生欢悦，对喜之类，因为它叫做法尔如是，也就是说你不用观自己持戒清净以后啊，我要让他高兴，他不用了，你只要观到戒清净，他就噔噔噔一个一个升，因为它是法尔如是。好，同样的，你若一个爱的取了想不有大概也难，因为它大概当然它是一个衍生法，但以众生来讲大概也是法尔如是的。好，就是所以我常讲说，像我们来讲看到一个可爱法，我不要爱，我不要爱他这一个可爱法，那其实爱了，好，已经爱了。你虽然尽量不要爱，其实如果他不可爱，你也不用不爱他。如果他不可爱，你不用去不爱他。好，你又想不爱他，是因为他值得你爱。所以这个境的颠倒，一生下一路的东西已经是就延伸在里头。我们只是治标，所以真正的对治爱一定是什么？从第一个，他的境的不可爱，对，那境的不可爱从哪处受？那个受的爱不可爱那个地方来谈。因为假如受不实在，乐受不实在，爱不为生。是不是？也就是说，那个可爱法如果不存在，爱你不会生。所以你光只是说见到它是可爱法，但我以某种观念上叫我不要爱，其实那都很难，因为你已经爱了，已经爱了。那爱的这一份心，只能治标的说哦，不要造业啊，这个只能说，那这样的话就顺从什么世间善法。那轮回法有没有断？没有，因为它必须要从根源，它的无自性义才能断，它一定从缘起性空才能断这个烦恼。它光只是用种种对治法是没有的，这就是佛法到底在哪里？你绝对不是光明的回避能回避得了，你必须时时养成了对法的空观。所以这个就不是空洞的空观，而是我真的能保持随时抉择能力，看清自性不可得，就是可爱法不可得，这就是功夫，这才是功夫，哎，功夫的地方。好，彼有具处，名声色声相者是有，就是说这时候他有这样晕润滋润的名声色声的这种业力在里头。彼身具处，运身啊，运身起相者是身啊，运无运身起，这是身。彼老具处，成熟相者是老啊，成熟老。彼死具处，命根断者是死啊，所以命根断者是死。这个死当然，我们死也当作一个法，对不对？其实它也是一种执着相啊，从。生老死，老死我们一般讲死是没有的，没想到它是死，也是一支，其实它就是一种包括命根断，也是因为命根不是实质法啊，命根是假立法，没有命根这个东西。那所以命根是透过种种因缘形成的一种执取，所以现在命根断是这个执取变化掉而已啊，只是变化，它并没有真的一个命根断掉。那老死，我们以为死也是从种种法里面安立出来的死法，所以当他的境界改变了，这个死马上转成另外一义，叫做生。所以我们很多人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也经常被这个世间的习惯所蒙蔽。如果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因为我看到很少人是很坦然面对死，因为他觉得这个死是针对现前的生，所以他觉得这个死是一种端倪的，很可悲。但如果知道这个死其实是一种，如果是一个恶法，乃是一个不圆满不清净的一个断绝， 而是另外一个清净法的身的时候，你如果想到的是身之乐，那就没有死之苦了。所以我一直在对那个有病苦的人讲说，你是求生，你是用求生，也就是说当我要死的时候，你是用意乐，就是说染污性的这个世间生命就此完了，我求生。当然这对众生是一种对治法，其实应该更亲近的话是不求这个生。但我们应该讲说，应该建立意乐心的时候，你要讲说你不要想你死，你应该想的是我生，因为没有死不会生。你又想又怕死又想生，那就没什么事情了啊，你一定要很乐于死才会生。所以你一定要很乐于愿你说佛的这个死，这个意乐性的生就会生，否则的话你会很矛盾。所以一般来讲也缺少这种观念，所以想求生净土，但能多活一点还是多活一点，很怪。那老师就是搅在一块，弄得弄不清楚。我看到很多都是这样很莫名其妙的，就见不清楚啊，就弄得自己很乱这样啊。好，我们看，比愁惧处啊，这个冲惧啊，就是忧惧恐慌者是愁啊，这个愁很恐慌，惊惧啊，就比叹惧处者哭声者是叹啊，比苦惧处啊身逼恼啊，身逼恼相者是苦，比忧惧处心逼恼相者是忧。所以它是什么？苦跟忧，一个是怎么样？一个是身，一个是心啊。所以我们不是有那个苦乐忧喜舍啊？那苦乐忧喜舍，一个苦是身跟身的方面，忧这一方面是心。那喜乐，乐是身，喜是心。哎，那所以说，如果你知道他的身体是这样，那一般来讲，你看啊。我们现在如果禅定，禅定照理讲是没有苦受忧受，尤其到初禅还有一点的，那一般来讲也都辅助的，它没有断了，不过它就比较那个，所以它的苦受忧受不会生成，它有喜受乐受啊。可是问题是这样的一个禅定啊，面对极大忧恼的时候，那就没用了，所以它不容易。也就是说，除非你整个定力很强，或者你的意念很清净，所以这时候你的那个定法不会被这个忧恼所主，或者你极以安住于善法处的时候，因为你能割舍，因为像比如说我现在我得到乐透应该够高兴的吧，可得完乐透就要被枪毙，我们不高兴，因为那个乐透的快乐抵不过被枪毙的，我当然我宁愿不要得乐透，也不要被枪毙，因为那个抵不过这么大的忧恼啊。那如果你的乐过他的话，那当然不怕啊，就不怕。所以这里面就牵扯到我们很多东西，为什么你不能舍离？那如果你能真正舍离的时候，其实临终他不一定苦，因为他可能是喜乐的时候。因为那善法身上的时候它是喜的时候，所以它不苦。所以你看我们不是讲说临终的时候善根相应，五善根相应安乐死，对不对？那这个道理是为什么是苦？你注意啊，这个苦不是另外有一个法让你苦，当你的烦恼具足的时候，这个愁忧这些东西是具足在里头，所以当你善的时候，这个东西是不合合的，所以苦它不会生，但这些苦恼不会生的。所以并不是说有可能吗？我只要修禅定，我只要求生净土，我就是不会苦吗？会，一定会。为什么？因为你苦恼是这样的因缘，当你的内心产生这个善根现前的时候，那个苦恼因不成熟的，它不会哭的。我是不是那时候只要好念佛就不会哭？你如果真的好念佛是不会哭，看不会看你这种念佛法一定会哭， 因为你没有入智，你没有进入那个心，你其实是挂碍的。哎，如果你真的进去的时候，他这个因缘是不具足苦恼的啊。所以这个，你当你修持善法的时候，也不利用令求说不要哭，他就不哭了。那你没有具足的时候，你想不哭都难。为什么？因为他具足哭，这苦恼法在里头，你怎么会不哭呢？啊，你既然爱，会有爱不？你既然爱的。你有生，有的人家说，我很爱你，但你如果离开我没关系，那个人一定骗你的，绝对没有那种爱离开的不会爱别离苦的，他已经讲好听话，但很多人就喜欢吃这个，吃这种灌这米，喜欢喝这米汤，哪有这种事情？爱的，然后你离开了没关系，他已经在应付你，那是假的，他已经跟另外有人。这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开玩笑，或是说他其实找个理由应付你嘛，你走了他高兴的要死。那很多人就不知道，我说的话有爱，爱不见，怎么会没有爱别离苦？那不，这不成对称的，不可能这种事情。所以就世间人才会被人家惯得还迷迷，好高兴，其实笨死了。好，好，当然我刚才举那个例子不必然哈。免得到这样，别的没听，这个讲原生话，竟然留下这一句，去找他先生，找他太太，这下我就罪过了哈。好，这个再过来，比忧惧中心逼恼相是忧啊，比诸热恼惧处啊损害相者是恼，损害啊，种种热恼。那个损害，其实这里面只是一个方便说了，整个烦恼起来的时候，它交杂了很多的苦恼在里头。因为有时候我们静下来看到，比如我们最近也看到人病苦啊，有时候，当然不是我们病了，但我有时候会站在一个众生，他在处在这种境里面，他的心是如何忧恼。不能讲很多大话，只要提起正念就好。我换做你也如此，你不能讲那种话，因为它本质的东西就，因为它具有这样的一个也就是说，当它还有这样的挂碍，它就会有这样的苦。你不要跟他讲说，你不要把人生切开来，切开来就说好像不处理这些事，一下子就可以放下烦恼，没有。因为烦恼是连在一块的，你的意思，我的意思，有的人讲大话，就说只要放下就好了。哎，问题要放下这个，就要放下这个，放下这个就放下这个。啊，你谈到最后，原来要放下这么多。我说那换做你，你能换那么多？他说没办法，你没办法，何必跟他讲那么大话？你因为把事情看简单，说你只要放下就没烦恼。我想说。这个要放的时候，牵扯这些都关联在一块。请问，这么多的东西要放，换做你能不能放得下？不行，那你就不要讲大话，他能马上放下，你都做不到，因为那事情又简化掉。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有时候我们虽然不是在同这个境，可是我们感受，当人尚有这些烦恼，说。面对这个境的时候，应该是会忧恼，而且这种忧恼有时候应该怎么去处理？你不要把它看得太简单。这个有时候，有时候我们像在佛门当中，因为大家讲修行，讲修行有时候如果不实际的时候，就会变冷酷，变冷酷。你放下，放下，结果自己也没放下，那就自己没放下，叫人家放下。缺少对人的烦恼的这种体谅，啊，那当然，我们也知道修行还是看个人的，但只是说，你可以要求你自己修行是看你自己好那个，但面对众生的苦恼，你还是多点关心，看到那种苦的不自在相，而且你看的苦绝对不是看这个苦，你看到他有很多的苦，看到这个苦牵这个苦，这个苦看这个苦，你会有一种说。虽不能免除，但尽点力少他一份苦，或是说赋予他一些正念，让他在这苦当中能减少。所以你不会那种把人的烦恼心看得太单纯，你会看到的是 其实一个苦的现前背后还有很多苦在滋润着。那我们现在因为没这个苦生，没这个苦，没个苦在这个，但如果有些苦一旦生，你就知道其实背后有很多苦跟着在后头。所以你绝对不能看到啊，他身体苦，身体苦出来又一旦久了又他的心苦，那这个苦那个苦一个一个来，本来可以身体没问题的时候，这个心一直可以对抗他，结果我没有想到身体一苦，连心智都落了。那落了以后再加上身苦，换上就恶性循环一直搅在一块。所以你这时候你比较能体谅人的苦，或者容易讲大话，这也是一个缘起的道理。好，我们看无知与业事，名色根三合啊，令可及以取啊，及诸啊守后边，我看他怎么说。于中无知者是无明，业者是行，事者是了别，名色是五蕴聚，根是处，三合是处，领纳者是受，可者是爱，取者是支持，受用者是有，其者是生，守者是饶，后边者是死。你看他用这句话就把这个这个十二缘起里面把它谈起来，但你看他举这个角度是要告诉我们什么？看到所有十二缘起里面，不是有我们前面讲的，不是有一直一直，其实都是什么功能性，都是妄想分别的安利的，就是说一个是无知，一个是造作，一个是了别，一个是聚，一个是住啊，三合根是跟着三合领纳合。执取者啊，这些都是知识。那从这个面上去描述十二缘起，就是重分别，是不是？重执取产生的，这就是十二缘起。你看他从他是透过这样的条件，十二缘这就是十二缘起。好，所以如果我们不要停在这个十二缘起的那个知的意义上啊，你就看了、啊，它其实就是这些种种的分别造作。合合成轮回相嘛。好，那我们接着要看啊，又此等差别相，差别相色，我当次第所知啊。于中烦恼业差别，初八九烦恼，第二第十业，余七皆是苦，三色十二。也就是我们现在在看这个东西啊，我们不同的面向在解说十二缘起，注意哦，这样讲你会觉得、就讲一个就好了。但如果讲一个，我们对这个法会太单了，你对这个法不是很熟，就是说，我们从不同的面向看到法的什么十二缘起的这种滋润关系。从不同面向看到它的缘起作用，不同意义。那唯有从不同面向来看到，会帮助我们对缘起比较彻底的了解。也就是它并不是定法，它其实这个缘起可以开展出不同的意义出来，就是因为它本身是从缘起里面，它可以生出不同的对待意义。所以我们要看它怎么说。初八九烦恼，就是三烦恼是无明、爱、取，因为他现在要从几个面啊来看，你看惑、业、苦，所以惑、业、苦就是十二缘起啊，三个就够了啊。你简单来讲，你不一定要用十二支来谈，其实就是惑、业、苦。所以你看他的三烦恼者是无明、爱、取。所以如果你了解这无明是不是滋润爱跟取，是不是爱取是不是就属于无明边的，就是属于烦恼边的，他是不是就顺在这里。二业者行跟有，所以是业的。七报者四名色，六数处受生老死等。好，此十二法三种所摄， 就是用这个惑业苦气分析十二缘起。所以这里面透过这个看法，我们要看到是整个轮回啊，你在解释十二缘起的时候，其实你就知道它其实不离开就是惑业苦啊，最后惑业苦，你也不至于说在讲法像讲多的时候而迷失它的主要的一个原理啊，它就是惑业苦啊。所以说整个十二支里面啊，它具有这样的一个烦恼性，有这样的一个业性啊。那当然我刚才讲过了，当我们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在分别上方便用三法，但也虽然十二已经收摄成三法，那这个三法彼此是不是就是定性？其实惑是不是也惑，它为什么整个惑会业苦？因为呢，惑跟业之间有连结，有一个，因为惑如果跟业是两个性的话，惑不会生业的啊。所以具有这样的烦恼，它具有一个等同性，就是惑同样属于惑的烦恼的时候，这些烦恼是具有一个同一个性。那烦恼面对业，面对苦，它是不是一定有相同性，有连贯性？或者的话，你惑不会生业，业不会生苦啊。所以会这样来看这个事情啊。又有时差别，初二是过去，后二未来时，余八是现在，此谓三世法啊。对，无明行初二种过去时，生老死啊，生老死后二种未来，四名色六住住受爱取有八种现在时啊。它是用时间来分。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那个，我们来看这个注解啊，因为他现在讲三十嘛，那我们现在来谈另外一个，我们补充讲义的第二页第四，阿毗达摩啊，阿毗达摩藏显中论啊，变缘起品里面有谈，又诸缘起差别说。是啊，一者差嘛，二者远气，三者连复，四者分为啊。有余说，有余复说啊，显法功能，此中刹那啊，此中刹那，为因与果俱实心也。因为我们现在三世二重因果是不是有分前后，以前后关系？但现在刹那变成因果同时，因为现在这个如果要去细讲啊。还有很多角度，有时候，我常举一个例子，我们现在电线啊，电线里面一个电线里面是不是有很多铜丝？从电线的重的来讲，它是前后一切开来那个面是不是铜丝？在那一刹那里面，其实是很多铜丝的，对。同时又前后，前后又同时，所以从某个意义上的一刹那，它是同时；从前后关联是前后，所以很多法都具足。可是就在你流转过程中，像水也是啊，从这个横切面，这个横切面的这一面叫同时，但它不断流转，是又前前后后，前前后前前后后里面每一个前前前后的过程的每一个刹那都是同时。具足，这是因缘具足才能显现。可是在显现的法都不是固定法，都是不断流转，每一个流转都同时又组合的一个具足一切法都同时在现行的。所以我们你看啊，我们的生命啊，像我现在都不曾有一个我停止，没有一个固定我在作为支持，但我前后不断的显现五蕴合合，你看就有一个那么稳定的我在那里，我也不一下子变畜生，一下不会被地狱，我不会刚刚好这个因缘合合在此处啊，是一个因缘成就在这里。可是它竟然合合维持它的稳定，竟然还是前后生灭无常，是不是这样啊？那我们看它的因以果俱是行也，如契经说，眼即色为缘，身以眼是等啊。 这个时候它是不是同时，就是因为它一合才有这个功能同时生的啊？又有七经说，眼色为缘，身思所生染着作意啊，眼色为缘，身思啊。这个时候有痴有身痴所生染着作意，始终所有痴即是无明，痴者希求，即明是爱啊，即明为爱，爱者所发啊，所发表即明业啊，这表出来就是业，就在这个当下的时候，你看啊，他在痴是无明啊，痴即无明。无明生希求，希求就是爱，爱者所发啊、所发表即明业，故一刹那有什么？有缘起意啊，有缘起意，有意是说一刹那中具足奢侈，时有聚起，如贪聚起，就是说，当然我们不就细谈了哈、啊，就是大家知道他意思，就是有意是认为一刹那具起奢侈啊，他怎么样？他说时有聚起，如贪聚起啊。真的实在是有他聚起的，如贪聚起，发业心中，在发业这个贪的时候，这个贪里面是不是有痴？不然他不会贪啊，所以他是无明啊。那他发起来的思即是行，以诸尽是了别明事，因为他如果没有对象的话，他不会贪，所以他了别的时候是不是有事？有四句三应总称明色。因为事本身事之所依，要事必须要名色为一，对不对？啊，不然他事怎么生？所以他有名色，有色诸根说为六处，事相应处名为处，事相应受名为受，贪即是爱，使其相应诸产名取啊，也与此相应诸产名取啊，所花生以二业名有，如是诸华。起即名生，诸法起，他这个就不是用我们一般的讲的生，就是诸法起来叫生，那个法在生灭变化叫熟变明老，坏灭明死，就是这个念头起叫生，变化的叫老死老，这个念头灭了，这个贪这个贪转化了，小贪变大贪，小贪已死，大贪生，对不对？这个不同的贪相，那个生生死死，所以其实在一个法当下，是不是就具足？你可以从不同面向分析出什么十二字的意义？这叫刹那缘起，是都有。嗯，是广觉者如顺正理啊，那这个就这个道理啊，嗯，是不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道理，就是你看啊，他就与贪起来，贪聚起的时候，看到这个贪的功能当中，是不是要有无明作意，要有行在里头，要有事在里头？哎，因为如果离开这个贪都不会生。所以你看，那个贪要起来的时候，它其实十二支的一些分支功能，是不是都是已经在里头居住？所以。为什么我经常举这个刹那缘起做例子？当然，这个延续缘起、连复缘起啊，其实它就从这里再延伸更广的意思，从那个分位啊，这个延伸出来。但第一个是前后时间关系，一个是一刹那关系。那我们如何看到前后是不是有因果关系？没错，我们现在分成三世，我们三世是不是也有十二？就是每一个刹那都十二支，还能分出从外向看出十二支的不同，对不对？我们可以讲说啊，入胎长明色啊，我们可以从这个出的地方分出十二支的分位，但其实就在分的同时，每一个刹那都十二支，每一个刹那都是，既有可以探出它的前后联系关系，也看到一个是合合居住关系。是，很有意思啊，可以看到这个意思啊。那再过来哈、啊，我们看那个，我们稍微念一下啊，延续延起为前后计，有顺后受及不定受，就是这个法会有顺生 啊，顺后生这些业报，有的是下一生，有的是下生去的啊，那就是业报的关系，那有分延续缘起，业烦恼故无始轮转啊，如说有爱等本际不可知啊，那个从头如何来，走到何如何去不知道啊，没看到它的源头。又因颂言，我习与汝等于四种圣地不如实见故，久流转生死。那这个四地啊，如果在这里讲这个四圣地，其实不是宗教的四圣地，是真实相的四圣地。就是四圣地本来就讲四相，真实义这四圣地，唯有知道正众生的真正轮回，才不会再轮回。所以你看，我习与汝等啊，以四种圣地不如实见故，久流转生死。好，连复缘起为同一类因果无间相属而起，如契经说，无名为因生起贪染，名为因故无贪难生啊，就连复，就说这个烦恼，接着就这样的烦恼。这个烦恼生，这个烦恼跟着，这个烦恼这个连着啊。如果你有无明，那接着那个贪也跟着，因为它是同属无明类的，所以就一直护着，一直护着啊。好，这是因为我们现在在讲三世的时候，那避免我们在谈三世的时候就把法又定成一个是过去、现在、未来。的确，在因为它是案例。我们为了要帮助你了解缘起，从三世的这广大的三世缘起来看，说这个把这个所有缘起之里面各个支比较突出的来代表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但实质呢，过去世里面也有12支，现在世的12支，未来世也是12支，所以我们比如说这跟我们前面讲眼根身眼智。那也取其真上义而言，他的殊胜义而言，并不是纯粹就是眼根身眼智啊。好，那十二支当中哪几支就像这里讲，初二是过去，后二是未来，有没有绝对初二是过去，后二是未来？不是啊。但为了帮助你了解缘起里面展现出来过去、现在、未来的意思，所以方便把十二支里面针对某些支特别能显这个义，把它强安立了。但是不是就只有这样？绝对不是，因为这个法本来就是无定法。好，我们接着看啊，因为无明行啊，出二种是过去式，生老死后二种未来，是名色六处畜受爱取有八种现在时。又此等各个次第相生啊，烦恼业感报，报还生烦恼，烦恼复生业，亦有业有报。所以就是你会看到这种东西无止无尽，就像你看我们现在都是报又是业，业又是报，就在我们现在身上，那根本分不开。因为如果你要再加上一个叫等流，一个叫做异手，你就跟我们现在这个烦恼既是等流异手，从不同面向这个异手，从另外一面向叫等流。好，我这个报本身，这个报也不是一个固定法体嘛，这个报其实就是将我所有的烦恼合在这里总结另外一个结果出来异手了，这就叫报。我过去的这样的烦恼加上其他东西形成现在的这种烦恼相，那就是报啊。因缘和合果上作用出来也叫报。所以这个报不必然，老实讲我们有时候把这个报讲的好像是一个僵硬的东西，其实有时候在理解上面呢，因缘成熟随时都报。怎么讲？我前面的烦恼，我现在很生气，结果待会又听到一件事情更生气，所以和两件生出更生气，其实都属于烦恼，对不对？但这个烦恼是透过前面诸缘让我更生气，这个不是报吗？都还在烦恼 都是还是一团恼念的。但这个烦恼起作用，前面的因让我形成这个更生气，在它的作用性来讲属于烦恼部分的，但就它前因后果果上来谈，那是报啊，是不是也是报？所以像我们现在从生老死比较单纯狭隘来讲，身体这些是报，对不对？但问题这个身体这个合合出来的内涵里面有没有一个叫自信身在里头？没有，它其实是其他所有业力合成的这个东西，所以就在我这个报当中，是不是有业？还是我的业是不是还在走？我的烦恼是不是也在滋润？或者如果这个就不见了，所以我继续支持，就在这个报当中有没有我的执着？有。那我这个执着里面，我就算现在坐在这里，有没有业力在流转？有。我是不是有在造作？有。就算你是植物人，有没有在造作？有。就算植物人也在造作，只是他造作的比较单纯而已，他也依然是业在造作。所以他这里谈的是烦恼业报三种，如前说有彼烦恼故有业，所以千万不要把这个烦恼跟业，因为他是要解说缘起法，你千万又不要把它烦恼跟业就是完全拉得太开的，这不对。有彼烦恼故有业，由业故有报，凡有报故有烦恼，有烦恼故有业，由业故有报，所以一直轮回。所以这个本质是改变不了的。如果以我们现在的这种烦恼，我们这个滋润心啊，这个无明烦恼的滋润心啊，你没有去对应它，它是本质上是不会改变的啊。所以你用尽所有世间法，它这个东西是不会动摇的。所以我刚才讲的就是，就算你行一切善法，你都在滋润轮回。因为你要知道轮回因在哪里，所以想尽办法从于世间一切善法，如果不以对应世间啊，如果对于这种烦恼本源不能真实对治的话，你所做的这些东西绝对不会有解脱果出来，甚至你所修的都是顺应烦恼，顺应轮回，所以他不会有这种感应出来。问曰：由烦恼尽，各个即灭，其意云何答言？离恼何有业？很有意思啊！离业何有报？无报则离恼，此三个即灭。很有意思。好，我们讲说烦恼尽，如果你把烦恼跟业跟报分开的时候，那你就算烦恼断了啊，业也可以在，业还可以在，那业是业。但如果你的业本身是依烦恼滋润来的，烦恼一断，业呢，业一定会消失掉。那所以说你看啊，一个正果的人，他就算他身体还在，因为他滋润他的某些因缘还在，所以叫有余涅槃。那他能滋润到多久？就滋润到他这一期生命完了，就无余涅槃。因为这个本质，因为继续让他活，继续活下去，也就是那个业力继续流转的本质，因无明尽定，所以这个一定定。那为什么他没有马上？因为他过去的遗留的业啊，那一份气息啊还在串起的，所以他维持着。但一旦这个力量一散的时候，他这个不会再生了，就不会再生。所以这里面你就可以看到说，为什么出果人要七还人间，恶果为什么一还？那三果为什么不来？因为他的生死因，他跟欲界的因。出果人因为欲界的烦恼还在，所以出果人会有欲界的某些烦恼，会有欲界。所以这里又说出一个正的出果的，面对欲界某些烦恼，他会不自在。但为什么他的不自在跟我们不大一样？因为他有见道的力量，所以他可以扶他。 那碰到一些烦恼，他会只是苦，他能完全降伏？他要真降伏，他必须要什么？断掉了。他如果把一切烦恼断了，他就不来了，那不来就是三果了。所以他你看，一个生死一定要相关，他一定还有一份未能彻底的这个东西在滋润他在天上人间来回的这份生死，所以这个生死不会无因。所以后来包括菩萨在度化众生，他一定怎么样，他必须有类似的一些爱在，因为他如果没这个爱，他那个取没有，有了没有爱，取没有，那生老死他不会有。但他这个爱必须，他如果是完全众生爱，他就是变成不是菩萨的，他就必须轮回。所以他必须留一把留祸论生，这个祸跟我们的祸又不大一样。如果你我们像我们不用留，我们本来就有了。一个人留祸的时候，就是他具有能对治他的能力。就是说我可以把电话关起来。好，那所以我电话有人来，但如果那表示我能我能接受电话嘛，对不对？我说这个电话如果听了会让我吐血的话，我当然关起来了。那表示说我既然敢开，我就准备接受这个烦恼。那我接受这为什么敢接受这个烦恼？因为我堪忍。如果不堪忍的时候，那我就整个关掉了。所以变成就是说，为了要接引大众，我留个烦恼管道继续造作功德，留祸论生，还有管道。但这个管道是一定是你堪忍的，或者说如果完全不自在还在留祸，不叫流过，就是表示你有一种为了维持这个有为法的造作，就是无理之良论讲的，就是无为正定难成就功德，必须以有为位当中滋润这个菩提之良，他是这样。所以呢，离恼何有业啊？因为最主要是业跟恼本身它具有一个连结关系，此生彼生。所以当这个脑没了以后，他的业也没有，他的报也没有。那报没有的时候，那个脑又要依什么？因为就像说我们这个烦恼还要所依，但如果没有所依体的烦恼也无从生啊。所以无报则无脑，则离脑，此三各即灭啊。若其此心啊，无烦恼。无烦恼恼则不及业，若不作业则不受报，若减报者亦不生烦恼，如是此三各个即灭，各个即灭。所以这里面所以这里面可以看到说，整个在对治法当中，祸业苦里面它有哪些作用？真正的在对治的时候，第一个，我们从以烦恼对治，所以所造这根源啊，这本末的问题。我们的报如果它是顺着过去的因，所以这个报你光防没完。但你看啊，当我们现在在行这方面，如果行还可以加以对治，但它的源头是在祸。那当我们这个祸开始改变的时候，这个行就开始转变力量，这个报就不同。这个报不同的时候，它形成的烦恼所依也就不一样了。那因此我们在有时候在防护有些东西，只能是在一般来讲就是用一个我们现在身体的这个苦啊，有时候都报具足的话，你还也没用。但在身体的报还不具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看医生？可是看医生能不能减除你的身体的根源病？因为你的身体病是从无明那边来的。可是它还在酝酿过程当中，你对于身体的照顾是不是可以减少你烦恼？是，你身体照顾，可是减少烦恼能不能真正减除烦恼？不行。但它是不是有对应作用？因为呢，这个苦恼生会引生烦恼，所以身体的照顾在修行上也是一个必要的。但如果一直照顾身体，那只会增长更多烦恼。为什么？ 那一份爱着身体的这个照顾的心会滋润下一个法，所以他必须以清净心来守护身体，照顾身体。所以我们最近讲的那些比丘经里面有谈到说，你就讲这个身体是烦恼，和合烦恼，那为什么出家有时候还要碰触比较好的东西啊？为什么这样才能喜悦？他说你既然说身是不可爱，为什么执着身？那他那个那些比丘就跟国王讲说，你有没有跟人家打仗？他说有啊，因为这个国王很勇猛的，因为他们过去世就是道友，那今生因为过去世就发现一个要道人，一个要当国王，他真的是如愿的啊。那这个国王也真的很勇猛，哇，身经百战，身体有很多创伤的啊。那他说有啊，可是你在你身体有病的时候，你这个照顾这个疮的时候，这个身体是干什么用的？你是爱这个病吗？他说不是啊，我是要养这个身体健康，我不是爱这个病啊。他说道人也如此，道人要成就这个修行，他说他守护他，让这个病，让这个恶法能不生，并不是爱这个恶法，是为了他成为法器的意思。所以这个身体在守护这个身体的时候，一定是以道相应。如果在守护这个身体不以道相应的时候，就增长身见，那这个烦恼有了，所以这个病就很难好了，是不是？问题就搅在一块。好，那我们今天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一切，
普及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